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支持美国人抵御中国的政治正确；川普总统说他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永远都会有良好的关系；在美国3000公里长的边境，非法入境是不是有所增加？国民警卫队是不是有能力威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介绍。记者无国界组织说，新闻自由被剥削，处于13年来最低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发言人办公室在5月5号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政治正确的声明，声明的中文翻译全文如下：美国总统川普曾反对美国的政治正确，他将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抵御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强加于美国公民和美国公司。4月25号，中国民航管理局致函36个外国航空公司，包括一些美国航空公司，要求这些公司的网站和广告资料中修改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称呼，使其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这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是日益增长的中国共产党欲将其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与私营公司的趋势的一部分。中国的内部因特网压制举世皆知，中国向美国人民和自由世界出口其审查和政治正确的努力将受到抵御。美国尊重私营公司与客户交往时享受到广泛自由，不论在美国还是国外，这种尊重对于一个强劲的全球市场非常必要。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企图迫使私营公司在他们的公开信息中使用带有政治含义的特定语言。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威胁和胁迫美国航空公司与公民。以上就是白宫发言人办公室在5号所发表的有关于中国的政治正确的声明。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杨洁篪通电话，强调了美中之间建设性的、以成果为目标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共同关心的全球议题，双方同意讨论朝鲜对区域稳定构成的威胁的必要性。蓬佩奥与杨洁篪还讨论了今年稍后美中高层官员接触的准备工作。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贸易代表团抵达了中国，准备对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之前呢，川普总统说他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永远都会是有良好的关系的。白宫也回应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以及在非洲以激光对准美国军机的事件。同时呢，有3名受到朝鲜拘留的美国人质即将被释放等等有关的消息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今天星期四呢，5月3号是美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中国，并且开始进行美中贸易争端的谈判日子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美方派出的这个部长级的这个代表团也是阵容非常的浩大。那么就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看起来也是这个荆棘重重，因为双方都各自互不让步，包括美国方面想要以关税、技术高关税来让中国让步，不过中国则是表示说呢，他会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么就在这个谈判的前夕呢，星期三的晚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了，他在这个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很棒的财经团队已经在中国试图协商一个公平竞争的经贸经商环境，我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跟习主席见面，我们将会永远都会有很好很棒的关系。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次这个美方的代表团呢，阵容很浩大，多位的部长级的人士前往，那么也包括了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经说过，如果谈判没有办法谈出一个满意的结果，美方将会祭出高关税。那么对此呢，中国则是表示说呢，将会反击，那么会针对美国的农业州，同时也是川普总统的选民来下重手。那么我们知道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则是不赞成使用关税作为手段，因为他认为这会伤害到美国的人民以及美国的消费者。因此呢，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谈判呢，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世界关注之前的文经会以及接下来要来的川经会的同时，其实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在本周稍早也已经在武汉见过面了。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就有记者问到，就是说美方是否有关切到习近平跟莫迪的会晤，那么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否关切，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是要拉拢印度来这个制衡中国的。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呢，美国乐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同时呢，美国跟中国以及印度两国同时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根据媒体的报道，过去一个月来呢，中国在南中国海上，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独臂礁以及美济礁上面呢，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还有地对空的导弹。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多年来在这个南中国海上有许多的军事的部署的计划，但是这是第一次，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南中国海上部署了导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非洲的国家吉布提呢，也传出来说这个美国的飞行员因为从中国基地发出来的激光而受到了眼睛的伤害。那么这个美方最目前是说呢，已经跟中国方面提出了交涉。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我们已经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担忧，这将会造成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我们当然会随时告诉你们消息。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呢，说这个金正恩朝鲜的这个政权呢，将要释放三名的美国人质。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了之后呢，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也做出回应。不过在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先发文了，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众所周知，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从朝鲜的劳改营获得释放，但是都不成功，大家静候最新的发展。虽然川普总统说是前任政府一直要求这些人质受到释放，不过这三名人质呢，其实有两名是在川普总统的任内被抓走的。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We can't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any of the reports. 我们无法确认任何这些当下有关他们要被释放的报道的真实性。如果朝鲜会在金正恩与川普总统会面之前释放这三个美国人，我们当然会将此视为一个善意的举动。Discussions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Kim Jong-un.是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川普总统现在也非常期待是跟金正恩见面。那么之前有传出多个不同的地点，包括新加坡跟蒙古，不过川普总统之后也表达了他觉得如果在板门店来见金正恩的话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所以到底最是什么时候川经会会举办，而且呢将会在什么地方，也是现在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还有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等美国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了会晤。这次谈判目的是要缓解近来不断加剧的美中贸易争端，避免触发一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详细介绍。
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是跌到了3月1号以来的最低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汇率下跌是当然是引发了这个分析有很多的揣测了。这个汇率问题是美中贸易当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现在目前啊，这个汇率仍然还是个大问题吗？
近来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看这个汇率好像没有 至于这个问题的这个焦点，没有争端的这个焦点，是因为这个人民币呢，应该是在近两年来，据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汇率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就是汇率呢，实际上在今年前一段时间，这个财政部向这国会递交的这个半年期的这个贸易伙伴国的这个汇率政策报告里边，中国也没有被列为这个汇率的货币的操纵国，没有被贴上这个标签。川普总统以前在这个竞选期间也多次的承诺说，我进入白宫第一天就会给中国贴上这个标签，但是没有贴上的标签，就是按照财政部现有的既有的这样一个三个准则来说呢，人民币是没有完全符合这个标准，所以就没有扣上这个帽子。那么今天这人民币突然一下降了大概0.45%的样子，我不知道最终的是这是多少啊，我看到是应该是就现在这个降到6.3670%的3月1号以来的最低这样一个水平。有的分析师认为说的是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也是想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要是美中贸易争端再进一步的激化的话呢，是不是可能这个事情呢将来我手里还有这样一个汇率武器可以用。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会不会汇率问题进一步的再浮现出来。
除了这个汇率问题，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期间呢是多次批评中国的这个不正当的贸易行为啊，导致这个美中贸易这样的巨额的这样的一个逆差，还有这个美国的就业机会的这个流失。所以说呢，这贸易不平衡呢，在也是一个持续性的导致美中贸易纠纷的这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在这次的美中磋商当中显然是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议题吧。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财长还有这个商务部长还有这个贸易代表这三位呢，就是这个川普政府里边的经贸高官了，他们在行前都提到了，说的是我们去就是要跟中国说把这个美中的贸易赤字要缩减要减少。那么在此之前呢，川普政府也就白宫方面要求中国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不平衡，贸易赤字，就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那么具体怎么说，那美方也没有说。那么中国呢，据说这个有报道说中国方面提出了两个不愿意谈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1000亿美元。那么中国也应该也是中国一向在说的是这个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不是由中国一方造成的，而是这个要全面看问题。但是美方呢，尤其是总统还有这个他的这个顾问啊，贸易代表啊，还有这个商务部长，没有说顾问啊，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些政策上的问题导致这样的巨额的贸易逆差。比如说像这个政府给出口企业的一个补贴啊，还有倾销这些方面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在这次争端期间，我们看到商务部也不断的有这样子一个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这样的案例出来，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这次呢，这一定是一个就是要集中要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看怎么样去能不能达成一样的一些这个一致性的东西，或者是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来双方都能够退一步，不至于让这个问题激化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新闻。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六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电话，就包括伊核协议在内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磋商。白宫说，川普总统一星期后要决定是否退出伊核协议。根据伊核协议，伊朗同意限制其核项目，换取取消对他的国际制裁。英国首相办公室四月底说，英法德三国认为伊核协议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方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四月访问华盛顿时曾经敦促川普总统继续留在伊核协议。白宫说，川普在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电话时强调，他将尽力确保伊朗永远不能获得核武器。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国民警卫队驻守美墨边境，到现在呢已经一个多月了。当时呢，载有超过1500名移民的大篷车队穿过墨西哥驶向边境。川普说，由于非法入境现象上升，局面处在毫无法治的情况，他因此呢做出了派兵决定。现在有几百名移民到达了美墨边境。美国之音记者跟移民官员还有国民警卫队对话，那么在边境的另外一侧呢，试图了解这些移民的生活现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所做的报道。
川普政府表示，目前美墨边境存在危机。
我们并不知道谁正在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也没有方式进行适当和足够的监测。对我来说，这就是危机的定义。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2018年3月在西南边境逮捕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0%。然而从全年来看，2017年逮捕的人数创下了46年的新低。大约1000名国民警卫队员目前在驻守边境，川普总统要求最多征调4000人，其他人还有待部署，而他们的职责也不尽相同。尽管国民警卫队的职责并不包括逮捕试图非法越境者，美国边境巡逻人员说，他们对于其他方面的协助至关重要，可能的越境者会在边境看到更多的巡逻人员。
国民警卫队让那些本来在做支持工作的人能腾出手来去前线工作。
美国边境巡逻队亚利桑那州特别行动署查维尼·杜勒斯基说，现在有更多的 OTM， 也就是非墨西哥人，在入境口岸之间自首，而在边境的另一边，人们却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国民警卫队的进驻。
我们并不在战争中，我们不原本该是伙伴国吗？
在边境城市墨西卡利，罗德里格斯管理着一家容纳被遣返移民的庇护所。他说，过去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都产生了与本意相反的效果，这次也不会例外。
如果有任何作用，那就是人道代价。从前的部署带来了更多移民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挑选更加困难和危险的旅程，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移民。
但有一些移民承认，美国层层保护的关卡，包括部署国民警卫队和使用监控技术，确实有阻遏作用。来自墨西哥萨卡特卡斯的未成年人塞萨尔·莫拉莱斯最近被遣返回国，他去美国是为了给家人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他说，他再也不想越境了。
边境保护很严，不可能再过去了。
莫拉莱斯说，一路上面临的艰险让他决定还是好好待在家里。美国之音拉蒙泰勒，亚利桑那州圣路易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选民11月将前往投票站，那么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可以说事关重大，因为共和党对于参众两院，特别是众议院的主控的这种权的局面呢，正在面临重大的考验，选举结果也可能会对川普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最近在密西根州举行的竞选风格的集会上，川普总统加大了对民主党人的压力。
11月投民主党一票就等于是投开放边界和纵容犯罪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川普试图鼓舞支持者的激情，让他们踊跃参与11月的国会选举，预计民主党人将在选举中攻城略地。
我们必须走出去，必须拼死战斗，我们必须拿下众议院，也必须拿下参议院。我认为在参议院选举中我们会打得很漂亮，在众议院选举中也会打得很漂亮，因为经济很好。
民主党人正在组织起来，亿万富商汤姆·斯特耶鼎力相助。斯特耶希望民主党夺下众议院后，将在明年弹劾川普。
我们现在知道，这场党派斗争将成为为美国灵魂而战的激烈战斗，而我们人民必须赢得这场战斗。The people
have to win this battle.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偏低，这在11月的选举中对共和党人不利。
他的数字处在低水平，不是历来最低的，但民众对他的工作表现的赞成率在41%或42%左右。他的共和党基本盘仍然坚决支持他， 但他也激起了很多民主党人斗志要反对他。我们在特别选举中就看到形势对共和党人不利。
此外，大批共和党议员已经宣布今年退休，这也给民主党人攻地盘创造了机会。中间派民主党组织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
这是真正的悲观迹象，即使是众议院议长也决定不竞选连任了。自从唐纳德·川普当选后，民主党人在每一场竞选和特别选举中都有超常表现。
布鲁金斯学会的比尔·加尔斯顿认为，对川普来说，共和党人哪怕只失去国会议院，也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后果。
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将阻止行政当局的立法议程，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将阻止行政当局的人事任命。
川普今年可能会花很多时间踏上助选征途，他明白失去几个关键的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席位，可能会意味着失去共和党人在国会的多数党地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根据路透社报道，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美国步枪协会年会的会场外头呢，支持跟反对控枪的活动人士星期六分别举行了抗议示威。在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美国步枪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的会议中心对面呢，大约有200名身穿橙色上衣的示威者要求严格管控枪支的销售。而两小时之后，大约有150人举行了支持美国步枪协会的集会，当中很多人他们随身还携带了手枪或步枪。美国近来发生一系列的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美国再次掀起对是否应该严格管控枪支引起的讨论呢，非常的热烈。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最知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跟他的几百名支持者星期六被拘留。莫斯科和90个其他俄罗斯城市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普京开始第四次担任俄罗斯总统。然而瓦尼刚到莫斯科市中心就跟他的盟友一起被逮捕，防暴警察挥舞着警棍，身穿传统哥萨克制服的男子不断冲入大都市年轻人的示威人群进行逮捕。为一个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制作的俄罗斯语电视节目担任记者的阿列克山德罗夫在莫斯科示威现场被短暂拘留。他报道说，警察用警棍殴打示威者，还对现场的记者拳脚相加。阿列克山德罗夫说，在以前的示威活动中从没有见过警察如此出重手。追踪逮捕信息的独立组织 OVD Info估计，全俄罗斯有1300人被警察拘捕，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在莫斯科被抓。被俄罗斯政府禁止参加四月总统大选的纳瓦尔尼，露面前藏在一个秘密地点，以防在他抵达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之前就被逮捕。五名警察抓住了他的手脚，把他塞进一辆厢型车，一旁的示威者高呼，要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打倒沙皇。纳瓦尼稍后被指控煽动并组织未经许可的集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各地一些记者因为工作而面临逮捕、恐吓甚至死亡。虽然全球新闻检查最严厉的国家名单基本没变，但是呢，以前对记者比较友好的地区也有敌视媒体的情况出现。权力组织认为，国际新闻自由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受到更大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当记者赶到现场报道喀布尔本周爆炸事件时，一名伪装成媒体成员的伊斯兰国自杀炸弹手引爆炸弹，炸死9名新闻从业者。这是对记者在冲突地区面临的危险的一个鲜明的提醒。战争国家仍是媒体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对今日的新闻自由来说，战争远不是唯一的威胁。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上周发布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媒体面对更大敌意，而且不仅是在威权统治下的地方。例如，美国的新闻自由排名今年被降低到第45位。记者无国界组织称，川普总统是抨击媒体狂，他称记者是人民的敌人， 该组织表示，去年美国对记者的逮捕和暴力上升。
我们确实看到总统对记者的口头暴力与身体暴力之间有关联，但我们也看到这些言论对全世界新闻自由的影响。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他认为川普行政当局是数十年来渠道最开放的美国政府，批评川普压制媒体是很荒谬的。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报道，去年因工作而被监禁的记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土耳其、中国和埃及当局打压记者的情况最严重。欧洲被评为最尊重新闻自由的地区，然而那里的两名记者去年因工作被枪杀。在印度，据记者吴国界说，印度总理莫迪据说雇人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批评政府的记者。女记者高丽·兰克什因批评印度教右翼极端主义而被刺杀。在邻国巴基斯坦，记者和活动人士担心被捕或强迫失踪。记者吴国界组织说，巴基斯坦强大的军事机构经常禁止媒体报道某些问题。记者们说，如果剥夺媒体质疑当权者的权利，所有其他权利都有风险。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本支柱，也是一个需要发展也想要发展的社会的基础支柱。
据自由之家称，全球新闻自由已被削弱到13年来的最低点，全球只有 13% 的人口拥有真正自由的媒体。美国之音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世界的新闻自由，最近有10位记者在阿富汗4月30号的恐怖袭击中遇害。这个事件呢，突出了记者在世界某些地区工作所面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范围的新闻自由比以往更加的重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在战乱和暴力面前，在政府的种种压力之下，许多记者不惜一切代价尽忠职守。对米洛斯拉瓦·康卡茨来说，她的丈夫和同行在乌克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被政府警察杀害，因为我们在乌克兰报道了很多腐败行为，显然总统和政府不喜欢。有一天他失踪了，两个月后我们发现他被政府警察杀害了。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被削弱。在过去4个月里，有24名记者遇害，其中包括周一在喀布尔遇害的9名记者。他们死于针对记者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The dangers have significantly escalated, and we have apart from this.
危险显著升级了。除了这起令人发指的事件，这起阿富汗历史上针对记者的最血腥的暴力事件以外，阿富汗各地的记者普遍受到威胁。
You know, levels of threats against journalists all over the country.
对记者的袭击不仅是谋杀。在缅甸，路透社的2名记者于12月12日被捕，据报他们被警方陷害，在报道缅甸军队在若开邦野蛮军事行动时被逮捕。去年8月以来，缅甸军方的暴行迫使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国。
在过去2年里，世界各地被关押的记者人数实际上增加了。根据我们最近的监狱普查，去年至少有262名记者被投入监狱。我们知道，当局把新闻报道与推动恐怖主义、报道当局不喜欢的问题等所谓的反政府指控等同起来。
记者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格莱特·范·萨斯特伦采访时说，虐待媒体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don't like free media.
有很多人不喜欢自由媒体，比如说军方，再比如说宗教领袖，还有政府官员。
去年，我们的摄影记者在现场报道抗议活动时，被抓走关进监狱。一名军人企图把催泪弹塞进我们一位记者的嘴里，当时是实况报道。
阿富汗的纳吉布·谢里夫说，他和那个地区的其他记者是不会被吓到的。
这不会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将继续追求，持续在这个行业工作，因为他们坚信媒体的作用。
即使遇到危险，记者们仍然会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报道世界上最黑暗之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了新闻自由，有香港人士认为北京已经大体控制了港媒，香港新闻自由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有记者认为媒体还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香港民主党召开记者会，通报调查前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业款项事件的筹款进展。政府控制媒体的同时，民主党也借媒体发声。香港媒体自由的状况整体如何？议员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表示，
香港的媒体的环境每况愈下，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的新闻自由会进一步受到北京的打压。我希望香港的朋友跟国际上的朋友都要一起去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
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前不久公布世界新闻自由排名，香港排名第70位，比去年上升3位。报告同时指出，香港传媒日渐受中国政府的干预，香港和内地管制问题等敏感题材很难报道。香港记者协会还指出，虽然香港排名上升，但是香港新闻自由状况仍未见乐观。麦燕婷曾任香港记协主席9年，他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对香港媒体的控制比预想的要快，习近平上台后这一过程更快。他说，
最新的发展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了，他把那个收紧那个传媒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做法，而且呢，他是把我内地的那一套搬到香港，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个我们知道的有关大外宣计划。所以为什么南华早报以前还是一个亲中的双人，现在是直接由一个中国的企业来做。
麦燕婷说，北京控制香港媒体已有10多年。
我自己的看法大概在2006到2007年，它差不多就已经可以说是完成，因为大概都已经有超过80%的媒体，主流媒体的老板，就是那个新闻部的主管，就已经被吸纳进那个建制里面，包括那个特区政府颁一些奖勋章给他们。
香港有亲中和自由媒体两大派，那么是否有第三方存在？麦燕婷说，
不是说有没有，而是说现在其实有网媒还是怎样做，立的希望走那个客观的中立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网媒的那个路线。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网上的受众，他基本上是比较喜欢看自己要看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两极化的情况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除了媒体自己要努力要去走这个中间路线，走这个专业路线，我们不叫中间路线，我觉得我们专业网媒就是要走一个专业的路线，新闻媒体就是要是非是其是非其非的说实话就好了。
联合国1993年设立世界新闻自由日初衷之一，就是要保护媒体记者这种独立性不受侵袭。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还有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系统受到专制国家的滥用。以中国为例，当局不仅利用红通打击海外意见人士，也让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受到株连。最近的这种担忧蔓延到美国政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跨党派的7名参议员近日联名致信司法部长塞申斯，询问司法部是否就相关指称进行调查，包括中国官员或其代理人骚扰虐待红通人员家属， 以及一些居住在美国的人是否迫于压力返回中国。议员们说，就算是合理发出的红色通告，也不能作为对家属的连坐处罚理由。信函还提及，国际刑警组织现任主席孟宏伟能否保持该组织中立性引发质疑，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流亡美国的资深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对美国参议员的举动表示欢迎。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呢被中共控制已经很多年了，而且现在他的主席都选成了中共的，而且中共给了大笔的钱，所以这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工具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中国的司法可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就渗透进入了美国，那么美国的司法部长必须对这个做出调查。
魏京生告诉美国之音，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关注源于2006年他的一次个人经历。当时他受邀赴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大会，在瑞士边境，他和助手被两名警察扣了下来，他们的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当翻出联合国大会的入场证时，两名瑞士警察有点发懵。
他们俩用法语互相交谈，他们不知道我的那个助手是在巴黎长大的，他法语非常好，他看着这个中国人，他以为他只会讲英语呢。一个警察说：“哎呀，说这个好像不是恐怖分子啊。”那另外一个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国际刑警组织给我们的通知，我们还是把他们扣下来吧。
那是魏京生第一次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尽管后来二人被顺利放行，但从那以后，这个有着190个成员国、仅次于联合国的全球第二大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进入他的视野。
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中国人都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找麻烦。你包括那个新疆的、西藏的这些朋友，包括咱们汉族这些异议人士，包括很多异议人士出来以后，包括很多受中共政治迫害的人士出来以后，就因为红色通告上面有他们的名字，那么他在美国行动都受到困难，包括办身份也有困难，包括那个时不时可能还会被警察给抓到监狱里去。
纽约律师叶宁曾经代理过多起红通人员案件。在他看来，政治问题形式化是中国当局的惯用手段。
我的一位客户是曾经是他的家人啊，是曾经在中共党内占据显赫地位的。那么他就是说中国政府就给他发出了红通，就是但是里昂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公告这个事情，但是呢，美国政府在就是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文件当中呢，确认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红通的这个事实，但这显然是个政治性的案件，这个是一种对他本人和对他的家人，显然是中共党内斗争、这个党内清洗的这样的受害者。
他所说的这位客户正是逃往美国的中国商人令完成，他的哥哥令计划在仕途巅峰时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锦涛的私人秘书。令计划于2015年落马，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分部发布了百人红色通缉令，现居美国的浙江商人邱耿敏赫然在列。在早些时候的一次采访中，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的压力不是一般大，是太大了，而我家属的压力比我更大，大多了。”按他的话说，他的妻子和女儿一天到晚就像惊弓之鸟。吕贝卡·沙弗尔是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公平审判的高级法律和政策顾问。这个组织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受刑事指控的人的基本权利，推进国际刑警组织改革。他说
：“And part of the problem with this is not only the fear and the danger that exiles find.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的问题之一，不仅仅是让流亡者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之中，也让所有190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成为这种骚扰的共犯。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发布系统仍然是黑箱作业。 人权观察中文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将其称之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组织。人权观察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说，外界无从知道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应中国要求发出过多少红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为许多通告只有国内执法机关知道，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这其中也包括人权活动家魏京生。
那么他不公开名单，大家就并不知道这个谁在上面了，对不对？那么对大家来说，这是更加恐怖的一件事。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成为中共的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外延，它是延伸到了西方国家。
这个外延还在继续扩大。理查森说，中国的手已经伸向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理查森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记录中国官员和外交人员如何骚扰联合国人权专家，让他们不要写有关中国的负面信息。他说，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人权，但现在他自己已经四面楚歌。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北京近来对台湾摆出剑拔弩张、随时准备攻打的姿态，当中还包括大力宣传中国军队轰炸机环绕台湾岛的飞行。北京的这些大动作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北京则认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华盛顿虽然承认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主张北京和台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二款明言，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都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多年来，美国政界和外交界以及国际社会都认为，与台湾关系法的这些措辞是美国含蓄地表示美国将会采取行动，阻止武力攻打台湾、强行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现状的企图。因此，北京近来不加掩饰地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也受到华盛顿的严重关注。鉴于华盛顿跟北京和台北是这种关系，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在美国政界、军界以及外交界和公众当中引起不安。在这种不安的时刻，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4月30日星期一发表美国马里兰大学美中台问题专家斯科特·卡斯纳教授的文章，标题是《中美台关系动荡，以下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篇有关错综复杂的中美台关系的科普文中，卡斯纳教授解说了五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一般的美国公众甚至是中国公众所不清楚的。他所解说的问题，第一个是台湾主权地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发生了演变。1949年在中国大陆内战结束之后，失败的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了台湾，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统辖中国大陆的政府。台北和北京一度长期都自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在1987年台北不再坚持这一说法，而是改称中华民国在台湾。如今，中华民国已经演变为一个完全的民主政体，大多数台湾居民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虽然台湾的国民党依然称台湾是一个大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目前执政的民进党并不这么认为。二，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但也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卡斯纳教授在这一部分里写道，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承认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的政府，但是在1979年，华盛顿和北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华民国断交。美国如今跟台湾维持着广泛的但不是官方的关系，华盛顿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这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只是注意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第三，中国领导人对台政策上面临得失难调的困难，北京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跟台湾打交道，其中包括使用威胁和恫吓来遏制台湾独立，在国际间孤立台湾，以推进北京所期望的台湾海峡两岸统一。北京不想让台湾安于不跟中国大陆统一的现状，尽管北京的恫吓遏制了台湾追求正式的独立，但是也在台湾民众当中损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于是北京也使用胡萝卜吸引的政策，其中包括采取措施吸引台湾人才到中国大陆。然而过去的经验表明，北京采取经济措施引诱台湾的做法只是取得有限的成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北京可以用来促统的手段选择有限，而以战争手段达成统一的选项则可能是代价极大，而且不一定成功，即使是没有美国的干预。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左右为难。美国之所以持续认为台湾安全涉及自己的利益，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政体，以及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考量。因此美国希望遏制北京攻打台湾。过去美国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有正式的盟国关系，并在台湾有驻军，但美国在1979年跟北京建交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美国对北京的遏制变为更为间接的遏制，其中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并采取象征性的行动，如最近通过鼓励美国和台湾高级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以显示美国持续关注台湾。但北京有时候在美国表示支持台湾的时候会进行报复，尽管美国军舰访问台湾是否会触发北京的军事进攻是不确定的，但是北京有可能做出强烈的反应。因此美国官员判定哪个级别的官员可以访问台湾，向台湾出售什么武器，是否派遣军舰访问台湾，这些问题是否是好主意的时候，在这做出这种判断的时候，他们必须权衡这些措施所带来的遏制增强能否抵得上美中关系所遭受的损害。第五，美中关系恶劣不见得是台湾之福。总而言之，美中关系稳定有利于台湾，美中关系良好会促使北京愿意维持现状的稳定，即使美国不卷入台湾海峡两岸双方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给美中关系造成灾难。因此跟华盛顿关系良好会使北京在挑起台湾海峡战争的时候损失更大，这对台湾是好事情。各位听众，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卡斯纳教授对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中国解放军近一年多来以各型战机还有军舰对台湾施压的作为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戒，越来越多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采取作为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军事威胁。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联邦参议员柯宁及英霍夫上个月写信给川普总统，敦促他支持台湾采购 F-35B 型战机的要求之后，《华尔街日报》星期一也在一篇社评中呼吁美国政府对台出售 F-35 战机。社评说， 空军军力是台湾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台湾现在的空军主力是1990年代购自美国的144架 F-16 战机，其中又因维修及升级的因素，只有不到一半可以随时投入战役，因此台湾需要有新的战机来抗衡中国包括 F-35 在内的先进战机。社评提到，北京不断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去年底华盛顿一名中国外交官曾经发出威胁说，一旦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就会引发战争。不过这种威胁恫吓反而造成负面效果，让华盛顿对台湾需要更多武器，美台需要有更多安全合作以威慑中国的冒进形成共识。今年对台出售一批数量可观的战机，将可支持一个民主盟友，并降低台海发生冲突的机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北总统府会见来访的美国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加耶哥，感谢他长期支持与台湾相关的各项议案。蔡英文说，这段时间来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已经成功立法，展现国会对深化美台关系的坚定支持，未来台湾将与美国持续发展更坚实的伙伴关系。自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中国不断加大对蔡英文施压，最近一段时间不仅在台海实施实弹演习，解放军更明指军机绕岛巡航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是用战机航机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国国际电视台上周将这段视频贴到 YouTube 上，对外宣传的用意不言可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天便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发布视频是为了强化他对保持台湾为其领土的誓言。除了军事压力，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压力也未曾松手，并且越来越严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星期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民航总局最近要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及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单独与其他国家并列，如果不在限期内改变，将移交网络安全机构惩处。台湾外交部也证实，中国自去年施压约旦政府，要求台湾驻约旦代表处更名，近期台湾原本的中华民国驻约旦商务办事处已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这是继台湾驻厄瓜多尔、迪拜、巴林、尼日利亚等代表处改名后的又一个案例。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一说，中国外交部门近来加强打压台湾驻外管处，上星期台湾参加约旦国际城市节活动，又被要求移除在现场摆设的国旗，台湾外交部除了对此感到不耻外，也要再予以严厉的谴责。李宪章说，中国外交部继要求台湾驻约旦代表处更名后，又染指纯文化性的交流活动，这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愤怒，重伤两岸的和平发展，让两岸距离更为遥远。中国外交人员伤害台湾人民，并不会让中国变得更伟大。他说，要让中国伟大，只有认真看待中华民国独立存在的事实，友善对待台湾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八成台湾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不友善，可是也有三成的人认为应该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此外呢，有立法委员认为中国成功的操弄台湾内部的蓝绿对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79.5%的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持不友善态度，认为友善的只有10.3%。相较于今年一月所做的调查，认为中国对台湾友善的民众减少了5.1%。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调查还指出，55.6%的民众认为是中国政府破坏了两岸的现状，不过也有29%认为是台湾政府。与此同时，53.6%认为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不过30.5%则认为应该接受。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竟然有30%的民众认为应该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显示中国成功的以军事恫吓、外交打压的方式操弄台湾的蓝绿对立。
那这个当然是中共的目的，团结的台湾绝对不是对岸想看到的，所以他用各种方法去制造更分裂的台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统战的原则就一定要对手阵营内部要分裂，他才有见缝插针、欲动惯邪的机会。
罗志政委员还说，有近30%民众认为是台湾政府在破坏现状，这应该和蓝营政治人物带领民众指责政府有很大的关系。本周二，多米尼加宣布与中国建交并和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国不友善、破坏性的做法徒增两岸关系的变数，并实质破坏了两岸关系的现状。
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两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根据国务院最新的世界人权报告，中国是政府在国内每天都在侵犯人民权利和基本自由的国家之一。在报告发布的简要讲话中，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的高级官员迈克尔·科扎克说，美国对中国不断加剧的镇压非常担忧。他说，谈到去年加剧的情况，对法轮功来说，很长时间以来情况都很糟，对维吾尔人来说一直很糟，对西藏人来说也一直很糟，但对这些群体和社区总体的镇压程度也有收紧。国务院报告指出，2017年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特别是对律师、人权人士、记者、宗教领袖和前政治犯。人权律师高志胜8月失踪，他的家人据报被告知他被警方监禁在不公开的地点。王全章律师2015年7月在709人权律师大抓捕中被拘禁，至今仍然失踪。他的家人自从他被拘禁后，既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方面是在新疆和西藏镇压的程度，综合了高科技监控和大量增加的警察执法，数十万人被拘捕或失踪。通常理由无非是他们的伊斯兰或种族身份。另外，国务院报告了其他权力侵犯，包括政府对媒体和网络的严控，对组织和个人在人权主张和少数族裔问题方面的严重镇压，包括强迫绝育和堕胎在内的生育控制政策，对言论、集会、结社和活动自由的严格限制。高级官员科扎克说，美国继续向中国领导人传达相同的信息，如果你想要全面达到中国人民的潜力， 开放是正路，而不是收紧。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